们读两节的圣经，第一节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十五节，这里说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第二段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到第九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真的是一个危险不安的世代，我们常感觉到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四面受敌的光景，不是吗？好不容易看见新冠病毒的疫情得到控制，现在又有 Delta 变种病毒快速的蔓延，病情好像没完没了。不但疫情没完没了，我们在生活上也面对各样的压力，不但在个人生活上、家庭人际关系上、在工作上，甚至在教会重开的事情上，我们都面对极大的困境，而且很多是无解的困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一种四面受敌的光景呢？我就想到在圣经当中，神启示给我们一个他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尼西。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个叫复合式的名字，这个神的这种复合式的名字都代表着神的应许，就我们很熟悉的耶和华以勒代表主是我们的供应，耶和华沙龙是主是我们的平安，耶和华拉法是主是我们的医治。那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呢？尼西是旌旗，意思就是得胜啊。所以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主是我们的得胜，我们的神是因为能够在我们人生一切的困境当中率领我们得胜的神。 Amen。那你说牧师，我们这么的软弱，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到神的得胜呢？今天早上从三方面要跟他分享，你虽然是四面受敌，但却可以不被困住。 Amen。 首先第一个，为什么你可以不被困住？因为你有一个不被困住的生命。跟你妈说，你有个不被困住的生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如果你看保罗在当时他所处的环境，那的确是一个四面受敌的环境。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里面讲到他所面对的环境，这座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哇，这真的叫四面受敌，一点不为过，不是吗？那为什么他能够在这样一种四面受敌的环境当中，他说我却不被困住呢？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给我们一个答案。第七节我们一同来念，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保罗在这里形容啊，我们人好像个瓦器。什么是瓦器？瓦器是很脆弱的，不是吗？一碰就裂，一摔就碎的。我们人今天不也是如此吗？随便一个疾病，身体的疼痛就足以叫我们动弹不得了。一点点的打击跟困境就足以叫我们落入心灵的谷底。今天很多人外表可能很刚强，可里面却是非常的软弱。但保罗在这里说，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点不需要因为这些困境而害怕， 因为在我们里面是个宝贝的。Amen。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也许从外表上看起来我们跟世界上没什么两样，也许从外面的环境看来我们跟世界也没什么两样，但有一件事情是很不一样的，那就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从神而来的能力。 Amen。 那这个能力是怎么样一种能力呢？这个人后书第四章第十节，保罗继续解释，我们一同来念，来，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在这里讲很清楚，这个能力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吗？弟兄姐，今天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主耶稣就住进我们的生命里面。 Amen， 永远与我们同在。但让我在这里提醒你，不但是主与你同在，更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带着死里复活的大能住在你的里面。这个能力不但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更是能够胜过一切罪恶黑暗权势的能力，这个能力更是能够胜过一切仇敌攻击的能力。你们换句话说，今天无论你所面对的环境是充满多少死亡的气息，你说是多么不可能的环境，那个在你里面，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仍然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带来翻转的能力。你说是怎么样一种翻转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第九节讲到四方面的翻转。首先，能够叫四面受敌的时候能够不被困住。什么叫四面受敌啊？就是没有出路嘛。你我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多少时候我们就是感觉被困住嘛，被环境所困，被人情所困，被疾病所困。在这里说，我们主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能够在人以为没有出路的光景当中亲自为我们开道路。 Amen。 其次是在你心里作难的时候不自失望。什么叫心里作难？那就是心灵里面的困境嘛。多少我们说人就是活在忧虑跟恐惧的捆绑当中，我们失去平安跟喜乐。可这时候主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们心灵的困境当中重新带给我们盼望。第三个方面就是能够在遭逼迫的时候能够不被丢弃。什么是受逼迫？那就是一种被仇敌任意的攻击，心灵孤寂恐惧的光景嘛。多少时候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好像我们觉得无处可躲藏，感觉无所依靠，心中感觉孤单无助。可这里说主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他同在的真实，胜过一切的恐惧。最后是能够在打倒了也不致死亡。什么叫做打倒了？就是彻底失败的光景嘛。有时候我们真的在面对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婚姻家庭，好像有一种到此为止的感觉，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的。主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能够在这一切不可能的环境当中带来翻转的能力。 Amen。而今天主复活的大能正在你里面正在工作，无论你多么难以想象，神所能够成就的仍然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 Amen。 我就常常想起在华人教会中一位传奇人物，那就是暗示之后蔡淑娟女士。她年轻的时候得了一场病，让他眼睛不能够见光，而且呢他必须病卧在床上， 一病卧床上就是五十年。想想看，五十年病卧在暗室当中，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啊？你知道在他晚年的时候啊，我有机会成为他的邻居啊，住在 Paradise, Pennsylvania, 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去看望他。有时候服侍他的同工啊，想要帮他换床单呢，就常常请我要把他抱起来。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抱他的时候吓一跳，因为他长期不能够起来行动，他的肌肉完全是松散的，我从来没有摸过这样的一种东西，根本不像肉。我才更深切的体会这五十年的暗示对他来讲是多么大的困境啊！但他却从来没有为此埋怨过。他常常说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问神说为什么，我只是问神说，神啊，你今天要我为你做什么。正是因为如此，神为他打开侍奉的门是没有人能够想象的。多少中国的船员听过他的见证，老远从费城的港口直接到他的暗室来听他传讲耶稣，很多人因着他信了主耶稣。多少信徒从世界各地啊来看望他，陪着他在暗室里听他讲耶稣在他生命当中一路的带领。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不流泪，没有一个人不承认那在他里面复活的主的确是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他里面的确是一个不被困住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也是住在你我的里面，因着他我们也领受一个不被困住的生命。所以今天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如何，就算现在 Delta 疫情四面环绕，我们同样可以像保罗那样说，我们四面疫情也不被困住。哈利路亚。第二，你有神得胜的应许。给你们说，你有神得胜的应许。当神向以色列人启示他的名字耶和华尼西的时候，其实当时以色列人正在跟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人在圣经当中是以色列人的世仇啊，所以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的征战在圣经当中常常预表到是神的百姓所面对的属灵征战。当时约书亚在山下在山谷里打仗，彼此一来一往啊，输输赢赢，好像一场拉锯战一样，没有什么结果。而就在这个时刻，摩西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九节里面，他做出了一个信心的宣告，他在这里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他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我们看见在这里他宣告里面，看见他宣告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确信你的明天在神的手中。跟你们说，要确信你明天在神的手中。摩西说明天，弟兄姐，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要确信你是有明天的，而且你的明天是在神的手中。无论你的昨天是如何，无论你的今天是如何，你的明天仍然掌管在神的手中。哈利路亚。你要知道，神在我们一生当中是有计划的呀。当神看我们一生的时候，不像我们只是看过去跟现在，神看我们一生的时候，神是看我们的将来呀，因为他是有一个计划的嘛。 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呼召彼得西门彼得来跟随他的时候，主很清楚地对他说了，因为他本来的名字叫西门，神就叫西门，从今天开始名字要称为彼得了。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你要知道，本来西门是一个个性很不稳定的一个渔夫啊，但耶稣看见他的时候，不是看见他的过去，也不是看见他的现在，主耶稣所看见的是将来要成为教会柱石的彼得。就算后来彼得失败了，三次不认主，但主复活之后仍然对他说，彼得你要喂养我的羊。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所看见的也不是那个失败的彼得，他所看见的仍然是那个将来要牧养教会的彼得。弟兄姐，你要知道，神在你我身上是有计划的，神在你我身上是有个命定的地界，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所以无论你今天的光景是如何，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过去啊，一声叹息，看到现在无可奈何。 No， 你不要看你现在的光景，你也不要落入到回忆的陷阱里面，因为再好的时光，再糟糕的时刻都会过去。你说没有错，一咬牙就过去，我告诉你，不咬牙也要过去啊。这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这里说，我们一同来念，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十四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里讲到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里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是只是一次性的，不是，是持续性的，是不断的要忘记背后，不断的要努力面前，因为知道有一个标杆摆在我们面前，为我们设立是一个标杆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不是一次忘记，是不断的忘记，不是 一次的往前，是持续的往前。 Amen。弟兄姐，你真的要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是个命定的地界的。若是我们想经历到生命的得胜，我们就要努力向前。无论你的过去是成功跟失败，无论你的现在因为疫情你觉得停滞不前，但我告诉你，我们都要重新抬起头来，继续向前，要凭信心来宣告，我们的明天是在神的手中。第二，我们看见你要抓住神的应许，走出生命的谷底。跟你爸说，抓住神的应许，走出生命的谷底。跟他说，摩西在这里说，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哪里？山顶上。什么是神的杖？那就是神的应许所带给我们的权柄嘛。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漂流，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怎么知道神与他同在呢？就是因为他手里所拿着神的杖，因着神的应许，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无论遭遇多大的困境，他能够勇往直前。当法老真的拦阻摩西，当摩西站在他面前对法老王说，神说容我的百姓去的时候，他怎么知道他有这种权柄呢？来面对法老王的权势呢？就是他手里有神的杖嘛，因着神的应许，他知道他拥有得胜的权柄。当然你会说啊，那是因为他是摩西嘛，他当然有神的应许，有神的权柄。No,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没有神应许的权柄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怎么说？一同来念，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请问你谁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呢？就是我们吗？我们就是接待他信他，他就赐给我们什么？ 权柄做神的儿女了。今天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啊？那你就有神应许所给你的权柄。阿们。约翰一书四章第四节，这里说小子们啊，请问谁是小子们啊？你就是你，就是我。你不是父老 ，OK？ 你不是少年，你起码是个小子啊 ，right？ 最 minimum 就是小子。这说小子们啊，就是你我嘛。你们是属于神的，而且胜了他们。谁是他们呢？这个世界嘛，是仇敌嘛。小子们呢、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怎么样？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就算你说你是小子，那在你里面的还是比那世界上的大。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答案是，当然没有，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你要明白，你是有神应许在你身上的。跟你们说，你有神应许在你身上，你就有神应许所带给你的权柄。所以不要一天到晚活得像一个没有神应许的人，一天到晚被仇敌追赶。你们 No， 你一定要抓住神得胜的应许。抓住神得胜的应许干什么？摩西说，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嘛。换句话说，不要停留在谷底了。虽然有时候神是容许我们经过谷底，但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谷底，神的心意要我们站在山顶上宣告神的得胜。所以今天无论你说你面对多少的征战，多少的挫败，仇敌好像从四面攻击，你要凭着信心再一次站立起来，抓住神得胜的应许，走出你生命的谷底。你要站在山顶上，你要宣告神的得胜。你们，因为你是有神得胜的应许的人啊。哈利路亚。你有好多东西了，你有个不被困住的生命，你有神得胜的应许在你身上。第三，你有祷告的权柄。跟你们说，你有祷告的权柄。面对我们人生各样的困境，我告诉你，祷告永远是征战胜败的最后关键。就像这段经文当中，摩西手里拿着杖站在山顶上，他在山顶上干什么？如果说他只是站在山顶上观看下面的打仗的话，他会非常的着急的，不是吗？因为那时候既没有手机，也没有 walkie talkie， OK？他怎么跟山下的约书亚沟通？哎呀，糟糕了，敌人后面包抄怎么办？如果他在山顶上只是观看，他是非常的着急的。但摩西在山顶上，他不但是凭信心做宣告，他更是举起手来祷告。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十到十一节这里说，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跟户尔都上了山顶。十一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摩西站在山顶上，他举手祷告。所以同样，今天当你面对生命中的困境的时候，你一定要起来为你所面对的征战来祷告。因为今天如果你只是观看你所面对的征战，你也会很着急的，不是吗？当你面对的 Delta 病毒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当你看见美国的社会无论治安跟道德水准都越来越败坏，当你看见你的家庭甚至儿女都遭受仇敌厉害的攻击，如果你只是观看，你会很着急。第二，你今天不能只是观看，你要起来祷告，而且持续的祷告。事实上，如果你看 当时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这时摩西一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的手一下沉，以色列人就失败。所以你看这整场战争就好像一个厉害的拉锯战嘛，一下子得胜，一下子失败，上上下下，就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多少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也是如此吗？每当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奋力呼求的时候，我们就经历神的突破。可是有时候当祷告的火冷淡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根本连神的作为都看不见。我们看见当时就是摩西站在旁边的亚伦跟户尔一直扶着摩西的手，摩西才能够持续的祷告。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十二节怎么说呢？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跟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换句话说直到仇敌被杀败为止。所以今天我们一点不需要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或面对的征战心中害怕或着急，反而这里教导我们什么？要为主兴起，持续的来祷告。不但是一个人祷告，更是要与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祷告。就像烧柴一样嘛，不是吗？一根柴火很容易熄灭，可一堆柴啊，一起烧就能够烧得越烧越旺，能够把一个冰冷的环境变为温暖的。弟兄姐妹，你真的要明白，祷告是神所给我们极伟大的权柄，因为神选择借着祷告与我们同工。我再一次说，神选择借着祷告与我们同工。什么时候当我们为主兴起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神的手就要开始工作，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得胜里面了。所以摩西在经历了神的得胜之后，他在出埃及第十七章十五十六节这样说，而摩西族类中才起名叫耶华尼西，又说耶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哇，换句话说，当摩西开始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我再次说，忽然间，这场战争不再是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的征战了，而是耶和华神与亚玛利人的征战。在这里神说耶和华神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为仇。当摩西开始祷告的时候，整个征战的本质改变了。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尼西的意思是，本来我们以为这是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征战，我们以为这是我们家庭所面对的征战，这是我们教会小组所面对的征战，所以我们就很软弱，无法胜过。但今天主要对我们说，嘿，这不再是你的征战了，从今天开始，这是我的征战。 I will fight for you， 我要为你来打仗。哈利路亚。我想想看，一场征战如果你去打跟主耶稣打何等的不同啊！你去打啊，就辛苦的要死，主耶稣打轻而易举。 Amen。 耶和华尼西的意思，这个征战不再是我们的征战了，神要为我们兴起，神要为我们来征战。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当你在人生的困境当中的时候，你需要耶和华尼西的恩典，那就是神要为你征战，而且征战得胜。唯一的途径借着祷告，持续的祷告，因为一旦我们为主兴起祷告，神的手就要开始工作。弟兄姐，今天我们所信的神，他的名字就叫耶和华尼西。哈利路亚。他是为我们征战得胜的神。今天无论你所面对的环境是如何，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今天在你里面，你是有一个不被困住的生命的，在你身上是一个神得胜的应许的，更重要的，神把祷告的权柄已经赏赐给你。阿们。只要你抓住神的应许，奋力呼求，神必定要带领在人生每一个困境当中亲自为你来开道路。阿们。是的，让我再一次说，甚至在四面疫情中也不被困住。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你的名字叫耶和华尼西，在这个疫情当中再一次显明你的名字，你是为我们征战的神，而且征战得胜的元帅。无论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如此，我们所面对的生命的困境是如何，让我们今天不丧胆也不灰心，让我们再一次举目来仰望你，再一次思想你给我们何等宝贵的恩典啊！在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不被困住的生命了，在我们身上已经有得胜的应许了，我们更是可以借着祷告与你来同工。谢谢主，让我们不要活得像一个没有神应许的人，让每天生活当中抓紧你的应许，持续的祷告，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要经历你得胜翻转的大能。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